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6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我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遇灾无祸的故事。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听听古人尊师故事三则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要讲的是为大法说公道话，二姐延年益寿。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 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至四月，767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当局绑架骚扰；湖南郴州曾秦岭等三名法轮功学员遭诬判；法轮功学员庄慧清、陈永慧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3月到4月份获知，有767名大陆多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迫害，其中437人被绑架，330人被骚扰。实施的迫害手段包括强制送洗脑班、抄家、迫害至流离失所以及强迫体检等等。这些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副教授、优秀警察、优秀教师、转业军官、工程师、会计师、银行干部等。3月4号，中共在北京开两会期间，北京、上海当局24小时监控法轮功学员。湖南怀化曾小英在派出所被殴打，多处骨折。湖北麻城法轮功学员詹细花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黑龙江大庆警察4月20号一天之内绑架骚扰20多名法轮功学员。齐齐哈尔市警察自4月11号至今已绑架骚扰16名法轮功学员。参与迫害曾小英的是湖北怀化国保副大队长张华以及怀化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和当地国保人员。另外3至4月份还有153名老年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在被迫害的107名老年法轮功学员中，80至90岁的有11人，70至80岁的有34人，60至70岁的有62人。被骚扰的46名老年法轮功学员中，80至90岁的有17人，70至80岁的有15人，60至70岁的有14人。此外，3至4月份，中共警察非法抄家、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15万多元，被停发工资、退休金的有近40人。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季云芝女士，今年大年初一，即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三天被绑架迫害，遭到警察和犯人的凌辱酷刑折磨，非法关押48天后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市竹园区法轮功学员曾秦岭、唐雪英和唐江南近日遭郴州市苏仙区法院枉法误判，分别非法判刑两年到四年不等，勒索罚金共计26000元。2021年10月和11月，曾秦岭和唐雪英分别被当地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局等部门的人员强行闯入家中，绑架到郴州下梅桥洗脑。后来两人被非法关押到郴州市梯子岭看守所。期间，唐雪英曾被强制锁铁椅长达6个多小时，至今不能会见律师。今年1月4号，唐雪英被诬告到检察院。据说，湖南省政法委公安厅、郴州市湖北区国保大队、郴州市苏仙区国保大队、白鹿分局、郴州市委书记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迫害唐雪英。因为曾秦岭、唐雪英以及另外一名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唐江南拒绝放弃信仰法轮大法，4月11号，苏仙区法院对三人进行非法视频庭审。过程中，曾秦岭、唐雪英两人都表示信仰无罪、言论无罪。不得已，张姓法官只好匆匆结束庭审。 最后，苏仙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诬判三名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两名女法轮功学员庄慧清和陈永慧分别被中共当局诬判两年半和三年，他们现已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11月27号，庄慧清、陈永慧两人在梅塘镇向人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到梅塘派出所绑架和非法抄家，随后他们被劫持到普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及诬告。现年60岁的庄慧清修炼法轮大法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头晕目眩，全身酸痛，下身又长了一个大瘤子，修炼后很快获得健康。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庄慧清因为坚定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当地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8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庆祝大法红船30周年，日本广岛水滨音乐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传播大法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之际，2022年4月30号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举行集会、游行、讲真相等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船30周年。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中发言说，自1992年5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介绍给公众以来，已经有30年了。从那时起，许多大法修炼者从修炼中获得了身体、心理和精神上的益处，正是这些理念使法轮功学员经受住了中共对他们的残酷迫害。这是一场凶残恶毒、史无前例的迫害，而且不幸的是，这场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蒂姆·尼尔森是一所小学的校长，他赞叹道，这个游行组织得很好，并且带着非常正面的能量。法轮功学员们是一个最平和的团体，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美好的理念。真善人是很重要的理念，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同时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成为中共贩卖人体器官的牺牲品，非常恐怖。即将到新西兰内务部工作的迪伦·霍梅尔先生说，中共政府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许多西方国家都应该站出来，谴责和反对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中国人应该享有更多的人权。来自基督城中学的学生们在观看了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和天国乐团的演奏后非常开心，表示他们也很想加入。学生们还说，真善人的价值理念这么好，好人不应该被迫害，中共对善良人的迫害应该立即停止。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3号日本广岛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广岛市举办的水滨音乐会，介绍法轮功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观众喜爱。有水都之称的广岛，美丽的河流绵延环绕整个市区，四通八达。水滨音乐会是广岛市政府为活跃水滨区域、振兴城市而定期举办的音乐活动，通常邀请音乐家或艺术团体参加表演。演出地点是在世界著名景点之一的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被爆遗址的河对岸。活动正值黄金周期间，和平公园的来访人数比平时多几倍。法轮功学员身着中国古代服饰演示功法，优美的音乐及简单易学的练功动作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看。人们纷纷模仿学练，有的用手机录像，有的拿到简介资料仔细阅读并询问法轮功是什么。 还有一位绘画爱好者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表演非常感动，即兴做了一幅画并送给学员。川村女士的女儿是最近开始学习法轮功的，也参加了当天的功法表演。川村女士看到女儿的变化，特别感谢法轮大法，她特意来看当天的表演，并含泪告诉学员说，我女儿刚刚学习法轮功，她身体的疾病不见了，我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女儿幸运地碰到你们这些好人了。水边音乐会主办方负责人几年前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他不仅观看了当地举办的真善人美展，还观赏到神韵演出，特别是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之后，这位负责人主动帮忙举办了纪录片《自由中国》的放映会。他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正义行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560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登。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2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
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诬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等等等等。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无预警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灯中红利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
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嘉欣有着非常特别的婆婆和大伯哥，他们乐于助人，行事仗义，几次遇难都神奇地化险为夷。嘉欣对他们敬佩万分。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让我们一探究竟。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我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遇灾无祸的故事。
我的婆婆今年92岁，身体健康，精神十足。而我的大伯哥今年已经年近七旬，更是满面红光，身体健硕。早年我婆婆家住平房，大院里有20几户人家。动迁后，原先大院里的邻居绝大多数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大家依旧会互相往来走动。大伯哥也住在这个小区。由于婆婆和大伯哥娘俩乐于助人，人缘极好，大伯哥的同学同事也总来婆婆家找大伯哥聊天，所以婆婆家总是宾客盈门，人来人往的。有一天，我的姐姐忽然带着她的另一位朋友急匆匆地去敲我婆婆家的门。婆婆开门见姐姐和朋友，两人手里抱着打印机和计算机。我姐姐和她朋友都是法轮功学员。姐姐跟婆婆说，他们发现有便衣蹲坑监视，于是趁对方不注意找机会从家里逃脱了，并且甩开了便衣的跟踪。但是因为家里已经遭到监控，一时间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就想到了我婆婆。婆婆听了原委之后，马上对我姐姐说，没事儿，你们别害怕，就住我这儿。姐姐和她的朋友在婆婆家期间相处得很愉快。后来我姐姐去了海外，婆婆还经常向我打听姐姐的情况。姐姐也十分感激我婆婆当年的帮助，每逢过年都让我从她的退休金中取钱给婆婆买衣物。还有一年，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小区人员的骚扰。一天，三个小区人员跑到我婆婆家找我，他们站在婆婆家门口问婆婆我住在哪儿。婆婆说，她在哪儿住我告诉你，你也找不着她。他们又问我在哪儿上班，婆婆说她在外地工作。又问婆婆有我的电话号码吗，婆婆说你们是派出所的来查户口啊，是不是没事干了，找她干啥，我老儿媳妇是好人。随手就把门关上了，那几个人没趣儿的走了。当我去婆婆家时，她给我讲了这事儿的经过，还安慰我说你别害怕。婆婆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聪明，我既高兴又敬佩。而我的大伯哥遗传着婆婆的仗义风范，丝毫也不逊色。大伯哥是拉神牛人力车的，经常迎来送往许多人。有一次，大伯哥拉神牛在小市场等活，突然听到一阵喊声，只见一位老汉抓住一位老年妇女不放。原来是老太太发法轮功的光盘发到了这个老汉的手上。市场对面十来米外就是派出所， 老汉抓住老太太朝派出所的方向拉着走，边走边喊上派出所。大白哥看见这情况，他灵机一动，马上从神牛车上跳下去，奔到老汉前抓住老汉的手说，老两口别打架，快放开。大白哥使劲掰老汉的手，老汉不肯松手。大白哥说，爷们儿快放手，不然我就不客气了。老汉看大白哥急眼了，放开了老太太。大白哥对老太太说，你快走。老太太就离开了。这时老汉对大白哥说，我和他不是一家的，他是法轮功。其实大白哥知道他们不是一家的，说你俩不是一家的，那他也不是坏人啊，他给你东西你不要就算了，干嘛非得往派出所送。大白哥把法轮功的真相光盘从老汉手里要过来，骑上神牛就去了婆婆家。事后他告诉我这个事儿，我说，大哥你真聪明，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儿，你一定会得福报的。2008年，我们地区的法院开庭非法审判大法弟子，北京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大白哥带上他的几个朋友，拿着身份证跑去法院旁听。那次庭审前后进行了4天，大白哥就听了3天，也没去拉神牛挣钱。他听到北京维权律师为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无罪辩护很震撼，回来后说，律师的辩护说得怎么怎么好，义正辞严，说的都是理，连法官那伙人听了都没话说了，检察官也耷了脑袋了。他们那伙人自己知道没理，共产党就是邪，就是不讲道理，也不讲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打那以后，大白哥到处讲法轮功是冤假错案。他把他在法院听到的律师辩护词告诉他的同学朋友，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什么，是怎么回事。别看大白哥已经上了年纪，他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有文化，很会讲，大白哥也不怕警察抓。我制作法轮功真相材料，有时一些耗材用完了，大白哥也经常帮我去买耗材。都说好人有好报，婆婆和大白哥的仗义和善良也让他们几次遇难却神奇地化险为夷。婆婆82岁那年，在医院查出得了肾囊肿，囊肿大约 6.5 公分大。住院后婆婆要求做手术，但因为年龄太大，医生不敢给她做手术。婆婆和家人都很失望，既然如此，3天后婆婆就出院回家了。回家后我跟婆婆说，妈，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大法师父能帮助您。从那天起，婆婆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半年左右，婆婆的肾囊肿消失了。婆婆还有一个顽疾，40岁时得了气管炎和哮喘，犯病时喘气的声音老远都能听到，吃了几十年的药也没治好。自从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他不但肾囊肿好了，连这顽固的哮喘病也好了，不咳也不喘了。婆婆和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说，这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2020年11月的一天，婆婆在睡梦中听见有人敲门，就赶紧翻身起来去开门，一不小心摔倒了。幸亏当时二白哥在婆婆家，把婆婆抱到床上，一看，婆婆好像不能动了。她就给我丈夫打电话，因为二白哥知道，婆婆的肾囊肿和哮喘，都是因为我这个小弟妹，让婆婆念法轮大法就好了。所以二白哥他自然首先就想到了我。 知道婆婆的情况后，我和丈夫立刻就赶了过去。进屋看见婆婆正在床上难受的哼哼，我赶紧过去说，妈，您心里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您。婆婆一听，马上就按照我说的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天后婆婆能下地了，没过几天生活起居都能自理了。婆婆逢人就说，我老儿媳妇告诉我念大法好求师父，我摔得这么厉害，五天就能下地了，好了，这法轮功也太神了。婆婆摔倒后，我住在婆婆家，天天给她换内衣内裤，清洗身上。老人家很感动，对儿子们说，我上辈子做了好事了吧，这辈子得了这么个好儿媳。我说，妈，您不要感激我，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师父让我做的，您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救了您。婆婆说，我太感谢李大师了，摔这样五天就能下地了，啥事儿没有。而和婆婆一样，善良的大伯哥也经历了一场化险为夷的事件。2021年元旦当天，大伯哥在路上被一辆汽车撞到，撞击的力量很大，把他撞出两三米远，大伯哥兜里的手机都被撞飞了出去。可是大伯哥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啥事儿没有，那司机下车后赶紧说，大爷，撞坏没有？我车有保险，到医院检查一下吧。大伯哥边说没事儿，边抬脚就走了。几天后见到我，告诉我他被车撞的事。我跟大伯哥讲，您支持大法，有师父保护，所以被车撞了就啥事儿没有，而且您这是把前世欠的债还了，是好事。这些年来，在婆婆和大伯哥住的小区里，不少人甚至比婆婆年龄小的现在都去世了，婆婆成了旧大院里的那些老邻居中年龄最大的大家长了。婆婆的人缘好，大家都说这婆婆能长命百岁。2021年中国新年之际，婆婆告诉我一定要带她向大法师父拜年。婆婆说是大法救了她的命，让她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她很感恩大法，她希望我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的好，婆婆希望更多的人也能从大法中受益。听众朋友，我家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的故事就讲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师之道尊贵庄严，老师是伦理道德知识价值观念的传授者，教人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是道德的表率。礼记学记中说，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 维护师道尊严不仅要求学生的言行举止体现出对老师的尊敬和礼貌，更要从内心里敬重老师，勤奋学习，做到明真理而躬身力行。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讲了两个古人尊师的故事，今天要讲的是子夏的故事。子夏是师至为己至。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以博学独志，力行道义，受到孔子的赞许，以擅长文学名列孔门弟子十哲之一。孔子一生以传承传统文化命脉为己任，周游列国，弘道不辞艰辛。子夏勤学好问，精通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曾随孔子周游列国。孔子去世后，子夏又与同门子游、仲弓等一起编定了《论语》的初稿本，及时地为述而不作的恩师记录下了其言论、学说、思想、事迹。子夏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继孔子之后进一步研究整理古代文献，到各地讲学传播道德理念，宣传孔子倡导的礼乐之仪，对当地文化的繁荣、民风的教化做出了贡献。子夏从孔子学习时，经常与孔子问答，孔子称他正直坦率，胸中没有杂念。他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称赞，如他所说，博学而独志，切问而近思，人在其中矣。意思是博学广文，又坚持自己的志向，深切了解未悟之事，并随时思考自己能及之事，仁德就在其中了。一次，孔子的弟子司马牛忧愁地说，人家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孔子启发他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说，不忧不惧就是君子了吗？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意思是君子能经常反省自己，并做到问心无愧，又有什么忧惧的呢？子夏也劝慰司马牛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意思是君子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胸襟开阔，做事谨慎认真，对人恭敬而有礼貌，普天之下到处是兄弟，君子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子夏曾向孔子问夏禹、商汤、文王的德性，说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是怎样与天地相参呢？孔子说，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说，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私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孔子所说的三无私精神是像上天那样无私地覆盖万物，像大地那样无私地承载万物，像日月那样无私地普照万物。先古圣王与天地同心，有天地日月对世间万物的无私气度和胸怀，并以无私之心关爱天下众生。孔子还讲到三代圣王的德性，在《诗经》里多有记述。圣人自身的德性极其清明，气质微妙如神，敬事上天，教化万民。子夏听到这里，决然而起， 以墙而立，恭敬说道：弟子不敢不接受老师的这番教诲。子夏曾任莒父县的县令，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告诉他，不要急于求成，不要着眼于小利益，急于求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着眼于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孔子还讲到，作为地方长官，不但负有管理政务的责任，同时还肩负教化百姓的重任，教育弟子时刻以天下为己任，追求仁义大道。子夏在当地招贤任能，恭敬地向贤士们请教治理方法，莒父县得到大治。孔子对众弟子说，子夏喜欢同比自己贤明的人在一起，所以他的道德修养必会不断进步。孔子重视礼乐教化，强调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心，使人乐顺天道，成就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在当时礼崩乐坏之时，正位之音很流行，表现出追求种种物欲的狂热。孔子反对正位之音，称之为逆音，认为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他复兴礼乐，弘道济世。子夏善于乐，孔子去世后，他秉承孔子的教诲，到处传播普及礼乐，使很多人能歌唱古琴伴奏的弦歌。一次，子夏见魏文侯，魏文侯说，我衣冠端正地去听古乐，总是担心会睡着，而听当今正位等流行音乐时，却不知疲倦。古乐与今乐有什么不同？子夏义正辞严地讲道，古乐是皇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节奏平和而庄重，富有寓意，乐声协和，气势宽广，弦袍深黄，一音管弦乐器都听抚鼓节制，以擂鼓开始，以鸣金铙结束，舞姿迅捷且又雅而不俗。诗经中说，肃静宁定的德音啊，其德性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众，能择善而从。所谓的金乐，有些只能称之为逆音，表演时行舞杂乱，低俗浅薄，恣意放荡，毫无思想内涵可言，使人听后追求奢侈享乐，意志颓废或骄横，完全悖逆于德，不能称为乐。子夏坚守节操，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凭着君子见于饥寒而志不辟的顽强意志，到各地传讲《春秋》等儒家经典。孔子做《春秋》的目的，时值社会巨变，礼崩乐坏。孔子认为，上天会根据人的行为善恶邪正下应于人，既以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因此著《春秋》言灾异述天道。子夏向世人讲述《春秋》中所记载的多国史实大事，希望人们汲取历史教训，化导世人，接近圣贤之人，归于正道。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设馆教学，注重对学生德操的引导，他还向学生和百姓们传言礼仪，启迪文明，通过礼乐达到人道。十载，子夏西河设教，从学者300多人，其中人才辈出，如田子方、段干木、秦华黎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四方贤士多归之， 对当地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人尊道，尊有道之师，维护师道尊严，令后人学习和敬仰，使人追求高尚的道德和树立崇高的信仰，学师德，感师恩，力行真理道义。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为大法说公道话，二姐延年益寿。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2年的漫长岁月中，有许多善良人或是默默地保护法轮功学员，或是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为法轮功学员鸣不平。这些守住心中的善念，不畏强权，不被谎言宣传洗脑的人们都得到了福报。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的二姐就是这样的人，来听听二姐的故事。我二姐天生耿直，从不欺软怕硬，同情弱者，为人忠实，赢得了亲朋好友的赞许。我和三姐因为不放弃练法轮功，一起被迫流离失所。派出所有个邪恶的警察和二姐住在一个村子里。有一次在镇中心街的十字路口，他看到二姐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你两个妹子都反党，都跑了。二姐理直气壮地问：你说他们反党，他们反什么党？警察强词夺理说：现在练法轮功就是反党，你两个妹子就是反革命，你这是扣帽子。这时候围上来不少人，二姐在众人面前高声地说：你身为警察，你以为你有权就随便给我两个妹子扣帽子？他们练法轮功病都练好了，他们不是为了去病健身才练的吗？法轮功跟政治有关系吗？你说他们反党，这是污蔑。在众目睽睽面前，恶警碰了一鼻子灰。我遭迫害非法劳教期间，二姐去劳教所看我，还没见到我之前，狱警问二姐对法轮功的看法。二姐说：我没练法轮功，但是我知道练法轮功能好病。我小妹从小就有病，咳嗽气喘可遭罪了，练上法轮功就好了，所以她不愿意放弃练法轮功，被关进了这里。这是监狱，没有自由，还得干活，她身体不好，我真担心她受不了，真怕她死在这里，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出去。狱警听了也很同情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小时候听大娘们和母亲在一起唠嗑说，二姐走路探道，这样的人寿命短，我们全家人都为二姐担忧，真害怕她离去。二姐58岁那年遭遇一场严重车祸，昏迷了一天一夜，终于抢救过来，恢复健康后没留下一点后遗症。他曾经找人给他算命，算命先生跟他说：你就是58岁的寿命，因为你积了德，所以车祸中没有死，你的寿命延长了，你以后的身体还挺好。在全国的媒体给法轮功造谣抹黑，公检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环境下，二姐敢于为法轮功学员说句公道话，积下了功德，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不仅延年益寿，今年已经76岁， 而且晚年生活很幸福。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